我们今天很高兴看到张安弟兄回到我们中间了。我刚看他走路从楼下上来比我还要快，而且大气都不喘了，就是很感谢神的。因为在这几个月我们所听到的消息都让我们非常的担心了，那求神呢能够继续的带领，能够继续的医治他。当然也很辛苦他们的家庭了。那今天本来想说大家呢整理一下花园。那我刚刚去问了何叔叔，说何叔叔在星期中有没有办法自己整理，何叔叔说他可以了，所以呢我们就还是在这边一起来分享，来敬拜神，来分享神的话语。今天讲这个题目，我也不晓得这个题目要怎么写，这是一困扰我很久的一个问题，就是奉主耶稣圣名祷告这个问题。因为主耶稣基督曾经跟门徒说，你们只要奉我的名祈求呢，那父呢就必定会应许你们。所以我们看到基督徒现在就是基督徒呢祷告呢一定是奉耶稣的名，不管是在之前或是在之后，各教派都一样啊，他们都会奉耶稣基督的名。天主教跟东正教我比较不知道，但是基督教都是这样的一个形式。所以我就去查资料，我去查资料看说是不是一开始在使徒时代呢他们就这么做呢，还是后来变成这样的一个必须。那当然了，资料给我的回答是说刚开始并不是这样，只是后来呢很多的道理后来呢就是逐渐的一种制度化，就是一个崇拜，一个聚会或是一个仪式，到最后呢为了要不要走偏路，所以呢他们就将它制度化，成为呢他们一个信仰的一个必须的一个过程。那我为什么会这么困扰？虽然我已经奉耶稣的名祷告了这么多年了，我相当的困扰。因为我们常常会说啊，我们一起祷告，然后啊，当然说啊，忘了奉耶稣的名，然后再开始奉耶稣的名。我想说，这个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心态啊？如果没有奉耶稣的名祷告，难道就不能被垂听吗？那如果奉耶稣的名祷告，神就会垂听吗？那我就去寻找呢这样一个历史的缘由。当然了，这是我自己去查考的了。我在想说，从起初为什么神的这个名，神的这个名到最后显得这么的重要。我们来请看啊，历代志下的第二章，历代志下第二章，第二章我们看啊第六节以下哈，历代志下第二章第六节以下，这里说天和天上的天尚且不足以他居住，谁能为他建造殿宇呢？我是谁能为他建造殿宇吗？不过是在他面前烧香而已啊。这是啊那个所罗门王呢，他要为神献殿的时候，他那时候呢清很清楚知道他在神面前的一个分量是什么。那等到圣殿建成之后，圣殿建成之后，那他们呢就奉献祷告。我们来看第六章，第六章第六章从十四节说， 说耶和华以色列神啊，天上地下没有神可以比你的，你像那尽心行在你面前的仆人守约施慈爱，像你仆人我父亲大卫所应许的话现在应验了，你亲口应许的亲口成就的正如今日一样。这是他在献殿之前所说的。然后到了第十八节，他说神果真与世人同住在地上吗？看啊，天和天上的天尚且不足与你居住，何况我所建的这个圣殿呢？唯求耶和华我的神垂顾仆人的祷告祈求，俯听仆人在你面前的祈求呼吁，愿你昼夜看顾这殿，就是你应许立为你名的居所，求你垂听仆人向此处的祷告的话。你仆人和你民以色列向此处祈祷的时候，求你从天上你居所垂听，垂听而赦免。当我们对一东西开始在寻求的时候，然后再回头读圣经，你会觉得说，哎，很多事情其实他写得相当的清楚，分得非常的明白。这里所罗门献殿之前呢，先跟神说，神啊，我们感谢你呢，因为你已经应许了我主大卫，我父亲大卫的应许，那现在祈求你呢，让这个大卫的王位呢能够一直保持下来。那现在我们接着呢，他说我们现在来献这个圣殿，那献这个圣殿呢，求你呢让每个人向着这个圣殿祷告的时候，你能够垂听他。他说这个圣殿呢是你将要立名的地方，这里在说在第二十节，愿你昼夜看顾这殿，就是你应许立为你名的居所。所以我从小呢，因为有这一节，所以呢我们就说因为这个原因呢，我们的教派呢才冠上耶稣这个名字啊。当然这是以后，当然现在想起来就是觉得说像是很开端的一种认识了啊。因为在当时的圣殿神就立名的地方，但是呢我们却借着后面我们的认识呢，说神立名的地方呢就是有耶稣名字的地方才叫做是神的圣殿啊。所以我们很坚持呢，在圣殿呢一定要冠上耶稣这两个名字，因为呢这才是神立名的地方，那这样的地方呢祷告呢才能够得到神的垂听。我一向这么相信啊，我也是这么传讲。但是当我们在开始寻求说真的是这个样子吗，真的是这个样子吗，因为我们可以看得到说神爱世人，你可以看到当你跑很多地方接触许多虔诚的基督徒的时候，你会知道说其实很多人祷告神都垂听，其实很多甚至呢不会比我们少，可以说是一定比我们多了。那他们并没有耶稣这两个名字放在这个圣殿上，所以我就在想说到底是什么意思，立名的地方到底是什么意思，难道是将名字摆上去吗？也因为这个样子，我们在中国大陆的教会不管怎么逼迫，在中国的大陆教会，因为中国大陆它允许基督教，但是呢不允许你挂教会的名字，不允许。那我们呢为了要挂上耶稣呢，所以呢遭遇许多的阻拦啊，当然是因为我们违法在先啊，但是我们是认为说这是呢圣经上的一个应许，我们必须要这么做。所以不管怎么样一定要将耶稣这个两个字呢挂到这个会堂上面去啊。所以当然呢政府呢也是有他们相当的反应。我想说这样受的苦是真的是道理上的苦呢，还是我们认识不足的苦？那我们回到这里所说的这个地方是你将要立名的地方，在当时对他们来讲神的名字是什么没有人知道，耶稣神自己说了我是亚威啦，我是耶和华。当然现在这个因为大家知识爆发了，所以呢对这个名字的称呼呢有所不同，以前我们说耶和华，现在呢说亚威，那其实呢亚威也 不是那么确定，因为这个声音已经没有了，就是神的名字的这个声音已经没有了，已经失传了。因为啊，在以前呢，就只有大祭司每一年进到至圣所的时候能够呼叫神的名字一次，普通人不可以呼叫的。所以实际说不可妄称神的名，跟我们现在的认识是不一样。在他们当时呢，就是大祭司每一年去献赎罪祭的时候进到至圣所里面呼叫一次神的名字。那等到圣殿没有了，就没有人进大会堂了，至圣所了，那就没有人呢继续念这个字了。所以呢就没有人知道这个音是什么音，只知道说它是四个字母，但是没有音。那我们呢到后面呢，我们是根据呢一些新约的经节，我们认为说那这个名字呢应该就是耶稣。那当然就是别的基督徒呢他们并不见得是同意的了。好，那这里我们就看到说这里说这个是你立名的地方，所以呢我向这里祷告。但是接着他说他说在第21节说，我们祷告的时候呢，求你从天上的居首垂听而赦免。这个是让我感觉很相当的惊讶。所罗门王在盖圣殿的时候就知道了，我盖这个圣殿呢不是要让神住在这里的，神不可能住在我这里，因为连天上的天都不足以为他的居所了，更何况我又怎么有可能盖一个圣殿将神呢放在这个地方啊？那为什么他要盖圣殿？为什么他还要盖圣殿？那为什么神还要他们向着这个圣殿？也不能说是神要他们，而是所罗门王自己的祷告，说向着这个圣殿祷告呢，神必垂听。因为呢他们认为说这里呢是神的居所，是神临在的地方。但是问题是在所罗门王祷告里面，他很清楚说我向这个圣殿祷告，但是呢神并没有住在里面，他求你呢在天上的居所垂听，好，在天上居所垂听。所以就等于是说我盖了一个圣殿，其实呢神也没有住在那里，也没有。那这个圣殿呢有一个重心点，就是说神要将他的名字摆在那里，就是所罗门王他自己说的，说你曾经应许要立名的地方。当然呢以前神也曾经跟摩西说过了，要到立他名的地方呢去敬拜神。所以来到了新约，就出现了呢要奉耶稣的名祷告，就是耶稣呢在离开之前跟门徒所说的话，说你们以前祷告都不晓得怎么祷告，但是并不是说神都没有垂听了，但是从今以后你们若奉我的名祷告，父就必垂听，然后呢让你们的喜乐满足。也因为耶稣基督的这一句话呢，让我们基督徒就是有新教徒呢每一次祷告一定要奉耶稣的名祷告，为了要让这个祷告呢能够被父垂听，然后呢能够让神来成就。但是同时耶稣在世界的时候他也说过，将来有很多人呢要奉我的名祷告，奉我的名行神迹奇事，奉我的名去传福音，但是呢我却要跟他们说我并不认识你们。所以我这个很困扰我啊，这个真的很困扰我。我想说为什么他们在奉耶稣的名行事的时候神也知道啊，他怎么还要让神迹奇事发生来迷惑他的门徒？我不是很懂。我想说怎么会这样，为什么这些人，如果说这些人是奉别的人的名字，那这个诱惑性就不大，那为什么这些人明明是奉你的名在祷告在祈求，那为什么神迹奇事一样会发生？所以这些人呢在审判的时候就跟神说了，我们是奉你的名祷告的，我们是奉你的名行神迹奇事的，耶稣却说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所以我在想说，那我们呢，我们在奉耶稣的名做这个做那个的时候，我们认为我们抓住了约翰福音，认为说我们这么祷告神必垂听，但是呢对神来说呢就不一定了。 这个没有那么肯定了。虽然耶稣说只要你们奉我的名祷告呢，那天父呢必垂听，而且呢会让你们喜乐满足。所以我想说，那这当中一定有一个我们必须要去弄清楚的，才知道怎么去做祷告。所以我就想了一个问题，将这个整个圣经弄在一起想的问题，如果一个恶人奉耶稣的名祷告，他能够产生神迹奇事，这是代表神垂听吗？那如果一个义人他没有奉耶稣的名祷告，但是呢他所出现的效果是出于什么？因为他并没有奉耶稣的名祷告。那奉耶稣的名祷告是真吗？这么重要吗？去查一些资料。那查资料，有个资料写得很好，有这样他写得很好，是说对犹太人来说，当然这个我只能是看别人说的来告诉跟大家一起分享。那对犹太人来说，奉某一个人的名字并不是说你讲出那个人的名字，他这个不一样的，不是的。你奉那个人的名字的意思里面呢，是你要显出他的形象来，显出他的形象来，这样呢你奉他的名，这就是奉他的名字了。对我们来说呢，就好像是念一个名字，但是对他们，这个是这个知识上的分析，这个我不懂的。知识上的分析，那我就说这个分析呢是相当能够说服我的，因为它可以解决很多的问题。若是真的在犹太人当中，他们所听的跟我们所听的不一样，耶稣说你们要奉我的名祷告，那我们就说啊，就奉耶稣的名祷告。但他们所听的呢，说就是说你们要活出我，你们要活出我，你们祷告神就必垂听，而不是说你们念出来神就必垂听，那就一个很大的区别了。那在这里呢，我们呢就比较后世的人，在这个犹太人之外的人呢，他们就比我们就比较呢倾向说啊，圣经就这么写嘛，要奉耶稣的名，那我们就奉耶稣的名咯。所以呢做什么事情呢，都奉耶稣的名，奉耶稣的名，奉耶稣的名。我参加一个群组啊，那个群组啊我真的很不习惯啊，就是我们弟兄姐妹的群组，你每天打开啊，每天打开都是几百封啊的那个 message 啊，那个留言，你打开看呢都是奉耶稣的名，奉耶稣的名，奉耶稣的名，就这样。他没有讲什么，他只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每个人都这么写。我觉得说这个信仰到底是什么意义啊？但是我们的认知是这样啊，其实我以前的认知也是这样啊，就是一定要将这个名字讲出来啊。但是我去查的时候，你们都可以回去查，因为现在资料都很方便的啊。就说奉耶稣的名祷告的意思到底是什么？你们就这么去问，就这么去问啊，他一定会告诉你说，这个不是名字念出来，而是你要显出他的形象来。好，那这个呢，我就想说，既然你是这么讲，那我也希望我能够找到圣经里面的某些类似的意义，让我能够更放心的来宣讲这样一个道理啊。那我们来请看呢，哥林多后书，提摩太后书。提摩太后书第二章，第二章第十九节，然而神坚固的根基立住了，上面有这印记说主认识谁是他的人，又说凡称呼主名的人总要离开不义。这个就有很大的一种同意啊，所以这里保罗写信给提摩太，他吩咐他 凡是要 invoke 要念出主名的那个人呢，他总是要离开不义。所以效果不是在于这个名字的本身，而是在于去称呼这名字的这个人的品质。一个离开不义活出基督的人，纵使他在最危险的时候他没有奉主耶稣的名去祷告，比如说他说主啊救我，比如说了，难道这样神就不会垂听吗？我们都听了很多的这样的经验嘛，许多人在最危险的时候他喊了一声哈利路亚神啊救我，他根本就来不及说奉主耶稣圣名哈利路亚主啊救我，没有，他就喊出来神就垂听，神就怜悯。所以我想说，在保罗这个对提摩太所叮咛的这句话里面，他阐明了刚刚所讲的那个意义。对他们来说，你要念出的不是，重要不是念出这个名字，而是这个人必须要离开不义。所以我们如果再回到诗篇来说，诗篇神就责备恶人说你们怎么敢奉我的名传福音啊？这是神责备他们的。所以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知道，当我们在祷告的时候，第一个不是说有没有念奉主耶稣圣名，而是在说我们在检讨说我到底配不配得将这个名字讲出来，到底配不配得。所以在你每次祷告的时候，这个圣殿是神立名的地方， OK， 在所罗门这么说。他后来呢就讲很多了，就凡是向他祷告的呢，神必垂听啊。那就想说啊，不管我到什么地方，就像那个现在，就像但以理到了这个外邦之地，他也是向着耶路撒冷祷告啊。啊，那像很多的一些宗教的习俗也是一样，他们认为说只要向着神的地方祷告，神就垂听。就是很多的宗教都有这样的一个感觉的啊，有这样的一个教导。但是问题是，并不是这样啊。神说我立名的地方并不是说你们要向着这个名字，而是要让你们祷告的时候都能够想起你到底配不配得跟我这个名字有个连结，配不配得。就像我们平常在生活当中，比如说平常生活当中，何叔叔他在巴黎很久，认识很多人，那我呢有些困难呢要去找别人帮忙，那刚好我知道说何叔叔有朋友呢能够做这个事情，我就去找他。那我去找他的时候，我就说啊，我是何叔叔呢那边来的啊。其实我讲这句话的时候呢，我心里很虚，因为我知道何叔叔可能不会同意我去做这件事情，但是呢我知道那个朋友呢可能会帮助我，能够帮助我，所以我还是将这个名字讲出来了啊，我是何叔叔，说我有困难呢啊，来找你，请你帮忙一下。那你那时候呢，你有一个感觉是什么？你是一个诈骗集团呢，你是一个在欺骗人的人，因为这个名字你是不配得讲出来的，你是没有这个背景能够让你讲出这个名字的。虽然这个名字很有果效，很有效，这个人说不定会被你骗，但是他将来会很生气。因为根本呢，何叔叔呢根本就不同意你用他的名字，所以我们每个人在人世在人间的生活，我们会有这个感觉。当你要为了要说服别人，你拿出另外一个人的名字来，为了要压他，你自己心里知道说你在骗他，因为呢，你根本就不配将这个名字拿出来，你跟这个名字呢是配不上的。你没有跟他好到这个程度，他也没有跟你好到这个程度，能够让你来随时使用他的名字。所以从这新约跟旧约跟新约的故事，我们就可以连接起来。耶稣说：“你们要奉我的名祷告，我的父就必垂听。”我的父就必垂听。其实呢，跟古时候向着圣殿，因为那里是神立名的地方，祷告神必垂听。那这是说你在每次祷告的时候，你首先要检讨的呢，不是我 要求什么，而是你配不配的拿出这个名字来祈求。所以保罗说嘛，凡是要 invoke 神的名，要念出神名字，这个人呢总是要离开不义，总是要离开不义，要不然呢你可能会有果效，就像耶稣所说的那个例子，但是呢你是一个诈骗集团的人，因为呢这个事情的成果并不是出于神，是诈骗来的，诈骗来。所以神说，我就不认识你们了，我不认识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所以从这里我们就再来回想，自从亚当犯罪之后，他离开伊甸园，他本来是在伊甸园跟神同住嘛。那接着呢，他们在旷野，那时候呢，神要求了摩西呢，要盖个帐幕，让神能够住在百姓当中，让神能够住在百姓当中。但是呢，是住在一个特别的帐幕里面啊。那这个帐幕呢，是神来规定，神来规定。那摩西就盖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神有一个很大的心愿，就是住在人群，住在人群当中。他不是只是在天上而已啊，说你要盖个帐幕，我要住在当中，在那里跟你们见面，跟你们说话。那到了新约，这个帐幕最后就演变成这个圣殿。那到了新约，为什么耶稣来的时候呢，他却说这个圣殿要被拆毁，要被拆毁啊？我在想说，奇怪，这个旧约跟新约难道会冲突性这么大吗？所以其实早期的基督徒啊，早期就是第二世纪的时候的基督徒，有一派呢是认为说旧约的神跟新约的神是不一样的，所以呢他们不再念旧约，他们说我们耶稣基督跟以色列人那个神呢是不同的，因为差太多了，很多的话都是太冲突了，一个说以牙还牙，一个说要爱仇敌，所以很多东西呢根本就没办法协调在一起，你花那么多时间去协调他们，倒不如呢干脆将他们分开算了，就说反正是他们两个是不同的啊，当然是我们要选择这个道路了，我们只是说尽量的去明白为什么有这样的变化，为什么有这样的变化，我们要容许神的救恩也有他的变化的时期，就说他慢慢的显明嘛，慢慢的显明，而不是说一开始你所见的就是这样。但是问题是你这个时代，比如说摩西那个时代，他就只能认识律法，纵使他在林里面按照圣经记载了，他也知道说有预备弥赛亚，但是他是从来没有见过，他也只能告诉百姓说要行律法，这是摩西，纵使他知道将来会兴起一个比他更伟大的先知，但他也只能说你们要遵守这个律法。那接着呢，到最后呢，才显出耶稣基督来到这个律法呢，就过去了啊。所以在旧约时期，我们看到神一个心愿，就是住在人当中。他想住在人当中，但是没地方住，没地方住。为什么没地方住？因为人的罪并没有除掉，所以呢，必须要另外盖一个圣殿，另外一个帐幕，让他去居住。而且这个地方呢，别人呢是不可以来的，不可以靠近。那时候凡是不是立位人呢，靠近是要被打死的，不能靠近那个圣殿。所以那个圣殿是洁净的，在那个地方是不可以任何人进来的。那你如果要进来呢，不能空手，必须要带着羔羊的血到至圣所来。所以神住在当中，因为他没地方住，他住在民当中，但是还是跟民有个距离。有距离，有个那个叫做会幕的帘子啊，隔开。那到了新约，所以耶稣来说，这个殿一定要拆掉，但是呢，我三天之后会再将它建立起来，建立起来。所以从此你就可以知道说，那神要住在人当中这个心愿，耶稣能够将它完成。他不是说要将耶稣神所说的话。将他说啊，让他没地方住了，这个圣殿被拆毁了，让他没地方住，不是的，而是我要再建一个圣殿起来，圣殿之内。所以从此之后，耶稣复活之后，就一个新的观念出现了啊， 就是人罪得到赦免的可能性有了，人的罪已经得到赦免了，所以在这个时候神就不再需要另外的一个居首，就是那个没有罪的居首，那个平常不可靠近的居首，而是每一个罪得到赦免的人都能够成为神的殿，那神呢都可以住在其中，神就可以住在其中，那这就是新约的道理。新约道理就是说神要住，岂不知道你们是神的殿吗？难道你们不知道你们就是神的殿吗？因为神的灵呢住在你们里头，这是在旧约里面是不可以有的。所以在这里呢就变成是说，好，那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要怎么祷告？因为在当时是向着有立民的地方祷告，那现在呢没有了，现在不再有这个圣殿，自从圣殿被拆毁之后去的地方就不再叫做圣殿了，就像我们这个地方也不再叫做圣殿了，因为圣殿已经不存在了，这个地方叫做我们聚集的地方，不是说神只在这里，就像古时候了啊，只有这里是圣洁的了。所以很多人，当然这是信仰的一种慢慢演变啊。我小时候很多人祷告是一定要到前面来，到前面来，而且呢要摸，要摸着这个讲台，因为他们觉得说这样离神比较近。我也曾经碰过这样的例子，在目前还是存在的一些教会，他们有这样的心想，这个当然我想神会怜悯，因为其实他们你会觉得说这样的信仰蛮好笑的，但是人家神的启示神的怜悯也很多，所以这个我们就只能是说神有他的作为，我们只能往我们已经清楚明白的地方继续的前进。所以我想你们可以问那个中国大陆弟兄姐妹啊，我记得他们有些人来的时候还带着那个洗礼水啊，洗礼，在我相信你们当中有人带来啊，我那时候有问过，他们说很有功效，很有功效。洗礼在洗礼的时候呢，他们去那个洗礼场拿那个水，然后可以治百病的，可以治百病的。所以有些人出国了，什么都不带，就带一个洗礼水。也是有它的功效啊，这个我也不是很懂啊，但是我总知道说神是怜悯的神，他不是靠人的知识来怜悯人，不是说啊你比较聪明啊你比较会念书那你的恩典就大，那这个不会念书了这什么都不懂了那就没有，我更不是这样啊，神是看人内心对他一种依靠啊，对他一种怎么讲亲密啊那种的真诚。所以到了新约呢其实就没有了，所以使徒耶稣升天之耶稣升天之后使徒没有建立教会，他们并没有再去盖一个会堂，没有在这个耶路撒冷地没有，他们没有，只是保罗到外面，其实保罗也没有，他们那时候呢只是在家里面聚会而已，保罗时期是在家里面聚会，是慢慢发展到人越来越多了之后呢，就不得不开始有在外面呢有个聚会点，而不是在人的家里面。所以呢，你现在去查历史，能够找到最早期的会堂呢，超第二世纪的会堂，但是不多啊，那是目前能够找到最早期的。那时候已经有洗礼池了啊，已经有洗礼池了。我那时候就是看这些东西，我觉得很多东西好像是我认识的不够啊。为什么那么早期就有西利池的存在，尤其而且是在你眼前，不是编故事的。所以你想说很多东西可能是要重新去思考一下，因为这个离使徒很近，差不多使徒走了以后呢就开始有出现这样一个会堂来。所以到了新约神要住在人当中，而且他是直接住到我们心里面。所以现在我们的祷告，我们现在祷告，当然我们还是很习惯，因为我们已经习惯了说这个要奉耶稣的名嘛，你现在要再改一下，再去认识一下，你们回去的时候呢可以再去上网再去查一下，你就会足够明白说其实奉耶稣的名不是念出耶稣这个名字的名字不是那么重要，而是活出耶稣这个形象才是重要的。耶稣说你们要奉我的名祈求， 就是说你们要让你们这个人在人面前呢，人家一看就知道说没有错，你是耶稣那边派来的啊，你是代表他来跟我祈求的，这样就可以了啊。那你如果没有这个，你如果没有这个，你就是个恶人，但是呢你却奉耶稣的名去跟他祈求。所以一定要将这个耶稣，这个奉耶稣名字这个公式拿掉，不是说不要说啊，拿掉，而再一次思考说，首先需要做的呢，是我到底有没有披戴基督在我身上？我若披戴基督了，人家一看就知道说了。像有些人，像旧约啊，有些人远远看就知道说，啊，这个人是神人，有没有？那个一个寡妇啊，看到以利亚啊，以利沙，看到以利沙吧，哈，还是应该以利沙应该是哈，然后他一看就知道说啊，这个是神人，他也不用打旗号，看就知道了。看就知道了，所以你如果能够人家一看就知道说你是耶稣的门徒，那你的祷告必然人家知道说神必垂听的，神必垂听的。好，那这是呢我最近呢啊对奉主耶稣基督圣名这个产生一种想说，要怎么样来协调？有些人奉主耶稣圣名祷告好像没有果效，有些人呢恶人呢却很有果效。那为什么有些好人呢好像没有果效？那这个当中呢问题到底是出在什么地方？是出在那个应许的成就是我们所愿意的吗？所想象的吗？还是神最重要的目标呢，就是要让你能够活出基督？这样当你一个人活出基督的时候，我想他的喜乐呢是最满足的，最满足的。当你对一个人越感恩，你的祈求呢可能会越少，越少啊。所以当然呢，因为我们是人啊，跟神差距很远，我们祷告不可能没有祈求。但是如果说我们能够用感恩的形态，那为什么感恩？是因为你已经深深的体验到，在你的内心里面已经充满了神在你身上的作为，你也感觉到说你实在是啊，跟神在一起走在一起呢，那种感觉真好。这样的感恩来祈求，那我相信呢，耶稣基督呢，他必然会因此而让我们的喜乐满足啊。那求神呢，让我们在这个祷告上呢，也能够更加的，不是说废掉奉耶稣圣名祷告，而是能够慢慢的，这个要改很难哦，我要自己要改都很难哦。慢慢的知道说我念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不是说我念了它就有果效，而是我要活出它才有果效。好，那我们今天呢就分享到这里，我们一起祷告。